今天是2025年9月2号，下午周二哈，回答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这个是管理员给的，后台的那个留言哈，这个表面拿出来的，在外边能看得到的应该少几个，少不少，所以他给了后台的啊，所以我就按照这个他给的来念吧哈。第一个叫 Common 啊，地址在国外的朋友问，一个国外的女性朋友，她的前夫，外国前夫啊，洋人，去世了，自杀了还是？她很难过，想为她七七做一下超度。在当地的寺院，请这位朋友在她中国的当地的寺院做，可不可以？立个牌位可不可以？可以的，理论上都是可以的。这个佛法是全世界通用的啊，就算外国的也可以按照咱们这个佛法的艺术来归。但是呢，一般除了佛法之外的其他的习俗，那个是各地区有各地区的做法，这个就不是通用的啊。他是西方人，那就按照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他有什么信仰，就按照他的来做，就是对他是有帮助。但是我有佛法是可以超越这个界限，可以给他按照佛法来做的，这个没有问题。至于中医生能不能来听经讲法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如果他中医生被困在某个地方啊，因为有一种说法是中医生没有办法过海，或者大河是也是过不了的啊，所以需要有人去接引啊。但是呢，佛法上是还是说是理论上是可行的啊，所以只不过这个，就算不是中医生过来听法，你只要在寺院里做了功德啊，他都是能达到好处的啊，所以不用担心，你就做了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你说每天念一遍七七啊，第二个问题七七，文字妄想比较多啊，每天念一遍地藏经，磕大头90个啊，散盘打坐半小时至1小时。也可以了啊，一天修行，你初学一天保证2个小时的修行就可以了。磕大头可以多加点因为怎么这里也得出一身汗嘛这磕个3圈左右，就是270，不是324个吧，324个，108乘以3哈，怎么这也得磕个300个多一点，这样能磕满1个小时的话最好。因为1个小时了就出一身汗，能减肥，而且对身体的作用也比较大，你就这么来就可以了。其他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初学最好是练腹式呼吸啊。还有至于文字妄想这个就靠念经念咒啊。平时你最后选一个咒，大悲咒啊什么的哈，平时背熟了，然后平时想起来就念，平时想起来就念，你这样就更快了。下一个问题，周青。父母临终时要按当地习俗办，但如果我们违背他们的意愿，按照佛教的规则办，怎么样？他们会起嗔心吗？是这个意思啊？应该不会，因为按照佛教的规则来办的话，他在那边得到的好处更大，按照民间的做法，他能得到的好处相对较少的，佛教这边是功德转移的更大，所以，应该不会也去称心啊。下一个问题，小康，打坐需要垫子吗？这个需要的啊，不管打坐多长时间了，已经是10年20年了，最好还是垫个垫子。也有一些人说是直接坐在硬地板上，说这样比较好。但是呢，如果是打坐时间长的话，还是垫垫子，因为，这个垫子还有通气的作用。你直接坐在硬地板上呢，时间长了就皮肤这个紧贴着硬的地板，它有可能就会出汗啊什么的不好。皮肤也需要呼吸的。下一个问题，加减乘除，不是哈。这下边这位说的是，加减乘除恢复啊，是说是师傅说过这个问题，能不垫就不垫，最后练成就一定要把垫子撤掉才能做得完。好像我是这么说的嘛，我一直都是在说啊，你最好垫一个啊，因为时间长了，它的确，皮肤需要透气的，所以垫子它可以透气，你直接做到硬垫子了，它不透气。而我那个你可以测的这个东西是，这个是 屁股后边稍微抬高的那种小垫子啊，垫子分大的和小的哈，还有甚至还有梯形垫子哈，我往网上看，我从来没有过没用过的那种梯形垫子，咱就这个就不说了，就是，一般寺院里有些人是前期啊，初学的时候前期，他身体往后塌或者往前塌啊，为了防止这样，在屁股后边，屁股骨头的后边地方稍微垫高一点，一个小垫子。用这个稍微垫高一点，这种垫子是等你练成之后最好撤掉。但是呢，整体的垫子啊，整个从大腿到膝盖，这个全部都压得下去的这种大垫子是一定要做的，啊，时间长了，要不然就这个皮肤出汗啊什么的，对身体不好。好了，下一个问题，商业与经济洞察。做垫子40分钟到一个小时。做什么样的垫子好啊？这个初学，后边屁股后边可以垫高啊。你最好是这个，椰棕垫子吧，椰棕垫子稍微硬一点的。然后呢，再拿一个小垫子，软的小垫子，屁股后边稍微垫高一点。屁股，你看这个屁股中间是有一个骨头的啊。这个你把手伸进去，这个摸一摸到有个肩骨，这个后边这个后方，到这个尾巴骨的这个地方，垫高一下。有一个小垫子，用这种小垫子来垫高，前期可以这么做的，这样的比较方便，而且这样腿麻的也不会那么快哈，身体也能挺直。还有第二个问题，在家里磕头不方便，请问可否改用站桩？这个你随意啊，站桩也可以，还有什么八部金刚功啊，什么道家的那些个功法啊，养生功法也可以练，但是呢。最好能条件允许的话，还是磕头比较好一些。下一个问题，一息变体，气息归集啊，这个是6个字，意识不是呼吸时吸气的，是这样对吗？这个我们练腹式呼吸啊，你要是打坐的时候，练呼吸。那么应该前期不是一直都这么来的，前期就需要提肛，这个是吸气时提肛啊，这样提肛一下就是让下边锁住，要不然这个有可能会漏气，时间长了打坐的时候完全不管的话，所以有提肛的这个动作，但是这个也不能过猛，过猛让你这个，你天天练，坚持练，说不定以后就拉屎的时候很累，他肛就打不开。那时都很累，所以还是适度的练哈。还有就是咽口水这个问题，我是不主张咽口水的啊，这个也是一种造作啊，所以打坐的时候就正常打坐，连呼吸都不要练，这是最好的，练佛观或四佛是最好的，是平时这个站着的时候活动的时候专门练呼吸啊，这个时候可以提肛，其他的咽口水这个就没必要了啊，这随便啊，你觉得有必要就做啊。下一个问题，逆风飞翔，请问修道出国就可以永不退转成凡夫吗？还是说修到八地？你说的出国是初地菩萨吗？理论上从八地开始永不退转，下边的人还是这个下去投胎做事的时候犯错的话，就有可能会活不来的可能性又高，但这个不退转啊，并不是说他到了这个地方就完全不会再升起更多的往下，这不是的啊，必须得去消业，所以在消业的前提下啊，他还是能回到我自己原来的境界啊，是这个是不永不退转是吧？那你说出国可不可以永不退转成佛？是可以永不退转成凡夫吗？出国如果是你说初地菩萨的话，他是不会的。下一个问题，共度。共度，你母亲磕大头，然后是检查出轻微骨质增生了，磕大头前就有，怎么办？还磕吗？这个骨头有毛病的，最好还是打坐。打坐是可以治骨头病的，当然要做到至少半小时以上，2个小时的时候会有一次改变。至于磕大头呢，也得是先是正常打坐的前提下再做哈。 这样打坐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科大头饰造成的损伤给都给恢复过来，要不然你只是站拼命的去干活啊，那可能就对身体的损伤就很大了。所以现在最好的是让他每天念一遍地藏经，然后求菩萨，地藏菩萨保佑加持，然后再念，然后再该怎么磕头就磕头，或者总之不是身段这种动作，就是磕头先求佛菩萨加持，然后呢打坐，然后做磕头，这样都做了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120卷，就是比较极端的方法喝西米汤，坐着10几20天的这个方法，那些天都不躺下睡觉吗？理论上是不躺着的，就靠墙睡觉就可以了，靠墙睡觉。而且需要旁边最好有人没有人的话自己搞，万一真过去了就没办法了。这个是软软吗？还是便便？这个第九名字这磕头打坐都有点累。你应该是先把这个念地藏经的一年的念地藏经做好，然后呢饮食要调节好。吃的多了，尤其是晚上吃的多，那可能打坐就很累，磕头也累，所以先从饮食开始调节。尤其是这个膝盖软骨这些有病的人最好不要吃能造成炎症的或者过敏的那种食物。很多食品添加剂都是有过敏的源的自己去好好看看吧。先是从这个饮食开始改变当你已经做到极限了，都没什么太大进步了，这个时候就先从饮食开始改变，然后练好腹式呼吸这个练好了就会有明显改善的，好不好？49岁还不算年纪大我这个距离还有50多，将60多岁的女性也是可以双盘打坐的所以不要气馁，就每天坚持做每天你既然规定只要规定一天至少双盘一个小时，2个小时不行，那1个小时就可以吧。40分钟后开始腿疼了，再熬个15分钟这样可不可以？只要每天坚持就行了。下一个问题，叶二萌。从叶的角度看，是夫妻关系比亲子关系有更深的因缘吗？度众的首要任务是度配偶吗？这个如果是因缘关系的话就夫妻是更近的比子女更近的，子女是可以在人生的中间段来的哪怕是30岁之前生的，那也算是一种中间段吧，中间段来然后和你这个关系是正常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应该是往独立的方向引导，就是让他逐渐的脱离你们的照顾最后还得独立，往这个方向引导。而夫妻呢是两个人相互依赖的，而一直依赖下去的，虽然也是中年开始20-30岁这个阶段但开始认识，开始往组建家庭，但是呢他还是以这个两个人间关系更加密切，也往这个方向走。而孩子女呢是让他独立出去是这个方向推的，所以看哪个你觉得看哪个更亲近度众的首要任务是度配偶嘛度众不分彼此，不分先后你只要度完就可以没有说非要先度配偶或者必须先度怎么度这个说法的，所以你自己啥时候需要度什么人就到时候就看照你的这个需求来度就可以了，不需要非要先度什么妻子什么说法的。下一个问题，道信这位问的问题在贴吧已经回答过了在这里就不重复了。第二个问题是恋家树欲已经立了这个堕胎婴灵的牌位，那个要不要再立自己冤亲债主去世的亲人及立在宗亲的灵柩牌位？这个你有钱有条件的话你就立吧，立了总比不立要好，立了还是有效果的，尤其是冤亲债主这个还是有效果的你有条件就立下一个问题，安硕。 安硕，这个大随求记的大陀罗尼明王忏悔法啊，这个经里说的，变得初地，这里是初地国位嘛？啊，是的，他说的是到初地菩萨了，是这个意思啊。啊，这种有些佛经里的法门，他写的比较夸张啊，啊，念了怎么样就马上怎么样，啊，像那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里也说了，菩萨中观音菩萨也得了大悲咒之后。从初地直登八地啊，中间这个跳过好多地，这种说法啊，你怎么说呢？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但是呢，佛法本身它还是有它这种夸张的说法，它还是有依据的哈、啊。如果你一下子能引来很多佛的加持力的话啊，理论上是可行的，这是可行的啊。所以就看你的造化了，每个人的机缘不同啊。嗯。下个问题，记住心经啊，佛法认为世界是心变现出来的，说心生万法，请问在给自己用佛法治病或者给别人用佛法治病的时候啊，自己观想自己健康或者别人健康，结果疾病却好不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我们的肉身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形成的，还是业啊，还有业，就是别人其他众生指向我们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也同样起效果、起作用啊。所以你要治病，那这要就得解决这个业的问题。你如果你是单纯的、自己的习气问题，或者自己的妄想问题生的病啊，按照你的做法啊，想象啊，什么自我催眠呐、是可行的。但是一旦和业相关，还牵扯到其他众生的话，这种办法是不行的啊。所以说我说一直在叫劝大家先念一年地藏经啊，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啊，就是提前把这些个可能发生的病尽量能解决就解决啊。你这个不做，你只是单纯的想象或者观想自己能治好病啊，或者自己的健康啊什么的，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太大效果的。第二个问题，孩子和孩子妈妈像仇人一样，总有矛盾。我劝你还是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他们能结个善缘啊，这样就行了。每天读了21遍心经后回向给他们，2个月了也没效果。你还觉得孩子妈妈和孩子都不懂事愚笨啊？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是对别人带着一种责任感啊，所以他们的愚笨也是你的福报和智慧不足的缘故，啊，你有没有这种，先是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这个是修行人的基本态度，而不是说对方啊，说别人是不懂事、愚笨之类的哈。你还是先念地藏经吧，这个是如果你觉得心经没有效果的话，还有发愿很重要，啊，你有这个有普度众生的大愿之后呢，还得有那个，希望他们好哦，就具体的，比如说这个你的妻子和这个孩子，你具体的希望他们关系变得和谐，啊，有这样的意愿，你得具体想啊，除了普度众生大愿之外呢，就度要愿意度他们之外，还得有这样的具体的愿，这样想啊，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气定神闲。你可能听错了吧，参思情是在注意力上，不是参思情是这个是注意力之后的更高层次的那个情绪方面的问题，所以参思情、参一情都是在情绪上用功，注意力呢比情绪下一个级别所以我说的是眼根上用功，那就是观想啊，想象佛像，不管是还是一个佛字有，你想象脑子里想象，脑子里画一个画，然后想象怎么样，或者说，想象你面前，隔着一段距离站这个佛，这样想象叫观法，就是在眼根上用功哈。修眼观在眼根境界用功是怎么回事？就是你脑子里想象你用眼睛看到的某些画面，或者你想象从来没有见过的画面，但是它也是对应的眼睛的啊，所以叫做在眼根上用功啊。如果你脑子里想象的是个某个音律，旋律，那就是在耳根上用功啊。怎么用功？就是专注于那个事就可以了啊。这用功是咱们佛教专业的啊，比较 专业名词，或者叫中国什么道教啊等这些有关修行，有修行体系的这些宗教讲的用功这个词啊，也可能是初学吧，我的书没有都看透吧，所以就有这样的问题啊。下一个问题，盂溪念庵。这位第16盂溪念庵朋友的问题在贴吧上已经回答了，我在这就不重复说了。17 Ella，我工作是坐班，所以白天上班时我一直保持双盘姿势 OT，那就换一下。想问师傅，双盘 OT 可以吃东西吗？喝水吗？你说是熬腿那就可以了啊，如果是你是修禅的话，就尽量不要吃。熬腿就是硬忍着痛嘛，所以然后找个东西，找个事儿来做，分散一下注意力，这也是可以的。下一个问题，勤心莫退。勤心莫退，一般修行人修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果报来得非常快因为修行目的也就是消掉所有的业嘛。那消掉所有的业，前提就是不再造新的恶业。所以，一般有那种杀生、吃肉这些习气的，这个文明圈只能开始信佛修行了。那至少，让他从，嗯，让从，让他开始，先，不做那些个坏事。所以这个做了之后呢，为了不让他变成业，推到下一世，所以马上给他果报。所以一般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果报来得非常快，所以从而你这个，在佛法上的认知也会提高一个层次吧。下一个问题，陈一平这个也是在这个贴吧那里回答过吧，在这就不重复了最后一个问题啊，加减乘除。鼻炎的问题，鼻炎这个是也算是一种业障吧，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鼻炎就是炎症，你吃了一些让你能发炎的一些东西你只要不吃这些能让你发炎的东西，基本就自己就会有，就是饭量也得减少，就是不吃肉，然后饭量减少，多吃蔬菜水果这种慢性疾病都会自己就会好的。如果你讲它是因果因果的话就是，鼻子怎么说呢？鼻子鼻炎的话，鼻子不通气吧？这样的人是从心性上看，就是比较怨气重，怨气就是埋怨别人，出了事儿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先埋怨别人，这种性格的人，他容易生这种鼻炎。还有就是一种可能性是，就耻笑别人，取笑别人，就某些疾病的人，然后呢，这种取笑行为就很容易招来相应的病同样的病，还有就是对周围人的一些个嫌弃讨厌这种，这种也都算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就是，对老人什么的，你的长辈，他。不是，很恭敬，觉得他们不干净，或者，不，他们身上有异味这种心念头，这种念头都有可能会导致鼻炎，不过咱们就从从修行上开始先调好心态，然后平时多磕点头，干这个别在那里，就一直待着，就是多动起来，动起来让气血循环的快一些这样就炎症就会消得会快一些好了，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